欢迎来到好声音。
我们家族到今年总共全部累积起来还在的，就是每年会见哦，大概106人。对，然后我们每年七月，我们这个许氏家族，我们叫做乾坤飞月，因为乾，坤是我爷爷，月是我奶奶，然后呢就有个乾坤飞月家族。然后我们每一年的七月会有一个家族
聚会
旅游，
全家族的旅游，100多个人啊。
当然有人在国外什么不一定会来，
就能来参加，
能来参加至少大概80个，70-80个，每一年都有，只有疫情的时候停下来。然后我们每一个家族就是每一条，就是我爸爸他们，我爸是老大嘛，然后到我七叔到老七，还有我姑姑也算进来哦。他们那一代就男女平等了，所以就负责主办，就是今年你们主办，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七年轮一圈。然后呢，每一年换地方，老老小小都要去。然后我奶奶100岁才过世嘛，那好几年，我去澳门之前，
高手福气，
对，然后他就每年都来，就是一定要在，然后就看着子孙满堂。然后我们里面有三个桥段，一个桥段是，当然就大家开心快乐嘛，吃饭这一定要的。然后再就是，你只要是大学以上的，每一年要上台跟所有家人报告你在干嘛。就上台报告，
所以说其实徐老师，你像你看我们刚才听好，我们讲这本书放手不放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啊，就因为之前我看犹太人的生活智慧，
是
我发觉你的包括许氏家族这种犹太人生活智慧也都在这里面，让每一个人去表达自己，
对
对不对？
对啊，就是上台去聊，然后让大家知道你在干嘛，然后最近到哪里，然后还有一个桥段就是要请外面的人来演讲，开启家族里面的人的视野。对，那前面几年是请外面的来演讲，他第三年、第四年之后说，自己家人出来讲就好了。每一个人都有一，就是都有认识的一方，像我哥哥是泌尿外科医师，他现在是同综合的那个泌尿外科主任，那他就讲好好讲医学的事情、泌尿外科的事等等等这样。那眼科就好好讲眼科，那资讯工程就去谈资讯工程，啊，车辆工程就去谈车辆工程，这样子。
哇，这太多元了，难怪跟你这本书是一模一样。对啊，多元很重要，
多元很重要，
独立很重要。
对，然后你又视野就可以打开，知道说哦，他们在做这个，他在做这个，这样子。
老师，我们直接开始聊吧，反正我们就这边先开始聊。
好，
大家这个我们就直接就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好序列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啊。事实上，前面这一段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就直接把它放在录音里面。
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请到许老师、许荣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老师，我们先开始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关键是聊这本您的书啊，《放手不放羊》。但是我知道你本身在东海大学
对
博雅书院呢，担任所谓的思维探索的导师。
对。
其实我很想了解什么叫做思维探索，跟博雅书院，因为其实在书里面特别提到书院，
是
书院它有点像住宿的概念，
对，
所以你才有机会在这么长时间呢、啊，跟学生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是，
那先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叫做思维探索，好不好
？OK， 好，刚刚那个好哥您提到那个就是关于书院，
对，
其实这里面要特别强调一点，书院是大家住在一起，它不是宿舍，
对，
它是有院长的，然后是有导师的，我们跟学生是。几乎24小时在一起，我还开玩笑说我连睡觉都在工作。
对啊，
对，然后
因为他知道你随时都在。
对，
这是我觉得在书里面看到一个很感动的事情，你不是跟他在学习，还跟他在一起生活。对
对, 对，所以学生几乎是一般来讲我们会误以为好像说是什么谘商辅导这种，他是有问题来找你，但书院不是，他随时来找你
呀，
他想要找你的时候，只要你时间是 available 的，他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好好谈。那为什么叫思维探索导师？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要面对各种不同的状况、不同的事件。
对，
那这些不同的事件、不同的状况，学生那么多，每个书院500个人，每一届至少100多个人，好，120个人以上。那你要面对不同的学生，然后不同的事件，到最后你会发现，最后其实他怎么想事情，他怎么定义这个事情？那当然用比较学术的话来讲，就是叫做认知，
没错，认知、
啊、其实就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然后怎么去想，我怎么去面对这里。那你看，我又要面对电机系的、物理系的、法律系的，
来自于四面八方的，
对
对，
各种不同系的学生。但回到一个点，就是这个人怎么看待世界？
对。
那所以我在书里面常常讲说啊，与其应对事件，不如应对状态。
没错，
就是我去看到你现在的状态，我就可以跟你谈下去。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妙的事情哦，其实。讲思维探索导师是当然是 就是好像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描述。
没错。
那我自己开个玩笑啊、哦，有时候不是我要讲什么或告诉他什么，是你只要状态抓对了，学生什么都告诉你。
真的。
他就什么都告诉你。
对。
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好哥有问嘛，就是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发现，因为我们面对的学生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人，家长就在面对自己的孩子。你看，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都可以这样面对了，那面对自己的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原则。
没错。
但家长更多的是在那种事件当中被淹没，送小孩子上补习班、上安亲班，不写功课、滑手机、三 C 的困扰，
都是事件，
都是事件，
都是事件。
这些事件一直在困扰你，然后我们在处理事件的时候，其实好多冲突。
没错。
然后亲子冲突就这样子累积起来了。那我想说，那我就来处理状态，应对状态就好。状态跟对的事件，他会告诉你，会跟你讨论。
没错，
他自己可以找到 solution， 他自己可以找到出路。
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一辈子都跟他身边啊。
是啊，
对，
是啊，太难了，太难了。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说，哎，那我就把我应对状态的方式拿出来讲。那最好的实验品是谁？我敢实验学生，
自个儿的孩子嘛。
对，
因为他一辈子都在你身边，对不对？
而且最重要的哦，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很多学生跟自己的关系毕竟是师生关系，
对，
这辈子可能这四年就走完就过去了，怎么样的日子是他的，如果在心态上你会觉得比较没那么有压力，因为我陪你走过就好，是自己的孩子还是一辈子的、你必须从小看到大，然后到最后成长之后独立之后，你不能跟他关系不好，
对，
我们看到很多关系不好的亲子独立之后就不回家了，不理你了，这种学生我们也其实也遇到过不少。
对，
那我就想说，那我跟我自己的孩子关系，这个关系怎么建立？所以回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就像好哥在不同的 podcast 的节目里提到说，到最后其实关系很重要，
就是关系两个
字，就是关系。
对，
但关系的背后有太多事件在发生，那构成这个关系的结果是他的状态。
没错，
如果我一直跟你保持一个状态的同步，或所谓的状态很好，那。我们是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那就算有问题都可以一起处理、一起解决、一起面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书里面啊，这个也有一些人是放在书里面说，哎，跟何家老师在相处过程中感觉怎么样？我就看那个字特别有趣，
是
然后跟何家老师在一起很累啊，因为何家老师不会给你直接的答案，
对
啊，他问你，
对，
他会让你去思考。
是、
啊、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讲，给答案这件事情很快，
是
很简单，但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角度，
是、啊、是，
就算是对错，也是两个二元的角度，
没错。
但真的关键，我们碰到这个世界上是很复杂的，
太复杂了。
而且现在我们跟他讲的东西，不见得代表说他将来碰到会一模一样的状况，
没错，是的。
所以其实思维探索啊，第一个是主导在思维上面，那第二个其实讲的是探索。
是
我在看这本书里面，让我很大的感触就是孩子。嗯，到最后我讲说这本书啊，那时候我在跟这个何家老师讲，我看完之后说我把它浓缩成三个关键词啊，一个是独立嘛，
对，独立，
第二个是多元，第三是完整，
完整，对，
就是他独立之后他会跑掉，某种程度上面对双方，所谓双方，包括父母跟孩子之间，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
没错，
所以他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啊，他是多元，那最后是一个完整，完整是什么？要照顾到所有他这一辈子当中很重要的关系这件事情，
对，是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面。它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要的
结果
嘛，
对
哈，所以包含这个放手不放养，我觉得这五个字啊，其实也贯穿这书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很多人听到放手，那放手不就飞了吗？独立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是翅膀长硬就飞了。
他说，所以我特别引用这个书里面一句话，就是我可以放手，但我不会放过你。
对对对对对，我会原谅你，但我不会放过你。
对，我会原谅你哈，但我不会放过你。
对。
老师，能不能讲一下这本书名好不好？
是，
什么叫做放手不放养？先我们定义完毕之后，我们再聊聊看哈。
是，
继续往下走的过程当中，你的三个小孩，我现在大概都可以背，这三个小孩平时都背出来哈。这个加减马吉跟这个诺亚，
对，
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
是，
什么叫放手不放养？
是，放手不放养呢，就是前一阵子几年前不是有一部电影的剧集很红，《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对，
那是什么意思？他总有一天要飞走的，
没错。
他总一天要独立的，
他不是你的附属品，
他不是你的附属品。
对，
所以放手这件事情根本不是你要不要，
他必须的，
必须的，
必须，
必须的。可是我们在面对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教养书都在谈你怎么跟你孩子建立关系等等等这些，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没有被拿出来讲，就是说总有一天他会走。
对，
总有一天他会独立，甚至大家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什么叛逆期
呀、
啊，我书里面叫做那个大人那个转换期，成人转换期就转换过去这样子，就转大人啊。
对，
那在转大人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就是让你第一次感，很多人很多家长啊、哦，第一次感到最痛苦的时候，也就是他要独立的时候，他在要请求独立，但是是很叛逆的请求独立，叛逆跟独立是一线之隔。
对
对，那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准备好让他独立。
对，
既然是准备好让他独立，那就是放手啊。
没错，就该放手。
是，
对，
但是独立要有能力耶。
没错啊。
然后独立是需要做准备的
呀、yeah.
所以我们是准备独立然后让他放手，但不能放养，我们要养，要教养他，让他有能力可以独立，所以不能放养。那以前呢，就是这个书名是怎么来，其实推出到很久很久以前，我孩子还很小的时候，那我们就让孩子到沙子里打滚啊！我其实照那个书里面写的很多场景是有照片的，
对，
是有拍起来的。然后就小孩在沙子里面打滚等等等。然后家那个朋友就很惊讶说：“你都这样放养？
你好一步啊！
哎呀，你好一步啊！你好一步啊！哎，对。啊”阿涛说你：“可是他们很难接受，就朋友看得很难接受，说你就这样放养吗？”我想一想，我也没有放养啊。
对。
后来我想了，啊、真的是想了一阵子。嗯，我是放手不放养。
对
对。所以我就用同样的概念去想，其实那是几十年的历程，几十年累积，然后再加上学生教我的，就是跟学生去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 ，OK， 原来这些过程是一个尊重，一个放手，但是我同一个时间也赋予你能力，让你可以长大，然后再把这些全部串起来之后，发现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放手不放养，放手是一个终极，我们做好准备让你独立，不放养是。我们跟你有在有好的关系的前提下，我们陪伴你走过的过程当中，建立你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其实啊，老师刚刚讲完之后，所有的听众也好哈，或者是我们自己父母亲扪心自问哈，它就是个事实，
它就是个事实。
但是事实，举个例子好了，就像刚才老师讲的，你必须放手，就像骑脚踏车，
对，
你一开始扶着它，
对，
扶到最后它要自己骑哈，你就得放手。
是，
可是在它骑走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在它旁边陪伴的。
是，
好，所以其实啊，这也就牵扯到。我讲在这本书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独立这件事情、啊、
对，
尤其我看到这个独立的时候就想到应该算是 Maggi 吧、啊、
对，
那时候在学校就是爬高上低嘛，爬杆的这个
爬杆
老师讲这段故事啊，因为我觉得这段故事其实就是典型的放手不放养，
对对，
而且独立这件事情我一直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是你在旁边陪伴，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你隐含了两个关键字进去，信任。
是，
我觉得信任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是的，
而很多时候，不管是父母亲也好，或老师也好，你看起来呢是为他好，
是，
但某种程度上面呢，有时候也不小心把信任拿掉了。
对，
啊，对不对？老师讲这段故事，好不好？我觉得这段故事很精彩。
是，那个故事是这样，就是那一阵子哈，我们家儿子马吉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诶，为什么他的鞋子消耗的特别快？
呀，
然后呢？那个鞋子就是总是会磨破
呀，
然后我们就想说奇怪，为什么磨破都是在那个脚的那个前半段的那
个小内侧，对不对？
内侧 对, 对，而且两边都有，然后左脚是右侧，右脚是左侧。那我们就问，那个时候大概一个多月就要换掉一双鞋，
我蛮好的。
干嘛？你这个鞋怎么是这样子？他说哦，我最近爱上爬杆
呀。
我说 OK， 好，那爬得很开心吧？
对，
爬得很开心。所以我们知道有个背景在，就知道。他是有在爬杆的。那这些你刚刚讲的新人，就是孩子的很多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去留意，会跟他想
有参与
分享，有参与，然后只是日常小事，但是他开心，我们也就跟着他开心。后来没有多久，老师打电话来，
老师催啊，
对，老师催滚了、啊，就说，可不可以叫你们家马吉不要再爬杆了？我说为什么？我也没有跟老师吵架，也好好跟老师讲
请教、
啊，对，请教一下发生什么事、嗯，为什么你会叫他不要爬杆？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想法是，爬杆很好啊，
对，
爬杆可以练身体啊，
对，
他说哈、哦，他爬杆爬到后来会坐在杆顶，
嗯，
很敢，
看起来好可怕，很危险，
好可怕，
对，
而且。我们那边的角度的关系啊，那个杆上去之后可以看到中央山脉。
哇，这 标准的登高一望远。
对对对，然后往下看又可以看到那种学弟妹，他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的嘛，那高年级就看啊，我睥睨群雄，我坐在山的最高处，
开心，
真开心。小男孩这种
我也开心啊。小时候基本上我每天到晚爬高上低就是个开心啊，
就是这个开心。对，那种男人的那种荣耀感就上
来了。对啊，爬树干嘛？就是为了登高。
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呢？结果我就问说，那老师就说他这样子在那边好可怕，看起来好可怕。我说老师，谢谢你的关心哦。那他你在那边看他有没有快要摔下来的样子？他说没有。那我说他坐得很稳吗？他说他是坐得很稳，但是我们看得很害怕呀。我说老师，我知道你们一定很害怕，而且就学校老师的职责跟学校老师的责任来讲，这个万一怎么样的，学校脱不了关系。
没错。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孩子，我自己走过那个年纪，我们作为一个男性，这种心理思考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读了很多教养书、心理学的书、性别心理学的书，都告诉你，男孩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需要。那我知道这些需要是什么，
对，
这个时候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支持我的孩子。
对，
但是我也不要让老师造成压力。
你要站在老师的立场想，他有他的课题在，
是，
对不对？
是是。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桥梁中介角色。那我就说，老师，他听起来他很熟练的，麻烦你让他爬
呀。
我知道我这种听起来应该很多老师说，哦，你这种
这样要真笑哎，
你这种家长就是我觉得最难搞的那种家长。但是同样的，我也跟老师讲说，老师，你可以免责，
我给你一个免责权。
对，如果怎么样的，
我担，
我担就好。
对 对, 对，
因为我是他的家长，
对，
哎，他是我的孩子，我为他负责。但我知道你很有压力，对，那我也觉得那个老师很客气啦齁。他其实我本来还想说他会不会来找我签免责声明。
对。
如果需要我真的签。
对，我相信老师你会签。
我会签，我会签，我会签，我会签免责声明。当然会签得很清楚，既然是要这种准法律文件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去讨论一下。
没错。
可是也谢谢老师，就是还有一个宽宏大量。
对 对, 对。
那就让他继续爬。然后后来我就，当然这件事情现场是他不是我。那我也不想过度介入到说，哦，我去找老师谈去做这些，我觉得这是你要处理。所以等他回来之后，老师就是老师谈完之后回来，那跟我们讲完，我回来之后，他回来之后，我就直接问他说，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你也直接找妈吉聊，
直接找他聊，
对，
直接找他聊啊，也不用生气，哎，好好讲。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先在乎他在乎的事。我就说，哇，你在那边爬很开心很快乐，感觉自己好棒齁。
对。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对。
超爽的。
你跟他先同步，
对
不对？
对。
同理同步。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很好，我们觉得超赞的。
对。
我爸爸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快乐。
呀。
但是老师今天打电话来了。他说啊，老师讲了什么，那我就把整个过程讲给老师他听。我就说老师有这个担心啦，对，那我不反对你爬，但老师的确有担心，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对，很客气的讲，
我觉得
没有威胁的。
这边啊，其实也是这个故事最让我动容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决定权交到他手上，
对，
然后你陈述的没有所谓的正或负，你先强调他的感受，
是，
然后陈述事实，
是，
再把选择权交到他手上，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独立的感觉。
是。
你在乎我，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啊，老师特别在里面讲说，把孩子不要当孩子，当成准大人。
对，准大人。
准大人，我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法，准大人就是，你要让他变成大人，他不是一触可及的。
不是。
他是要慢慢有准备的，而准备是我们要给他机会的。
是。
对。
是。前几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就是我最近有在带一群妈妈一起读这本书，然后很多的讨论。那欲罢不能，每次原定两个小时都谈到三个多小时，
真的，
因为有太多家里的细节可以谈。有一个妈妈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心态上要看他是准大人，但事实上他是个哑大人，就功能不全的大人。我说讲得好哦，你
肯定
吧，肯定的。而且我发现他讲出来哑大人这个字有点一吐怨气的感觉，功能不全。
哎呀，其实这边好哥必须注意老实话，很多时候我之前看一本书叫巨婴，就算是大人长大了你也不见得是大人。
没错，
对不 对, 对，真正的大人，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我有点忘记一本书名，那什么叫做大人，真正的大人是懂得照顾他人才叫大人。
是是，
你要能够同理心，你要照顾他人，要不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永远都是个小孩。
是是呀，这里就有一个就是也是需要准备跟练习的过程。
没错，
就是不放养的过程。 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别人，但你不能老是照顾自己，就会变成自我中心。
没错。
但你也不能不照顾自己，
没错。
否则你不知道自己的需要，你就看不懂别人的需要。
呀。
所以你先照顾好自己，然后有系统的去学，一步一步学去照顾好别人。所以我非常认同，就是大人的话，就是也是懂得照顾别人的。
呀，没错。所以说，其实哦，在这个独立里面，我们刚刚讲的是妈吉嘛，哈。
对。
但其实我觉得佳姐有一个小故事，我也觉得非常值得拿出来分享啊，就是那个玩钥匙插电的故事
啊，对对
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父母亲常讲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对你不好，这个对你不好。但重点是哈，我们现在长大之后，有时候回想起那时候父母跟我们讲说为什么好或不好，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嗯，
就是不好这件事情是父母的逻辑，
嗯，
它其实不是我们的逻辑。
是，
那如果是父母逻辑不是我们逻辑呢？我们常常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哈。
是是，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面，这个依赖性哈，就会变成依赖父母亲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才会去怎么做。
是，
其实对独立的养成，它就是一个缺憾哈。
是，
所以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也不要读后于妈吉哈，聊聊佳姐这一段好不 好,
好？
我觉得这个钥匙哈，
嗯，
的故事也非常值得我们父母亲当作参考。
是。那讲故事之前，我先回应一下豪哥刚刚的分析。
对，
这个分析实在太到位了。就是其实还家长的经验跟孩子的经验有一个最大的落差。
Yeah.
我们走过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孩子没有走过。
对，
你再怎么讲，他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体验。
嗯，没尴尬，
没尴尬。
对啊。
对，然后偏偏人的那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那个粉红色大象。
对，粉红色大象。
就是你叫他不要想，他就要想。
他就想。对。
你叫他你不要怎么样，他就想怎么样。
对。
因为人的脑袋没有办法处理不要。
真的。没有办法处理否定的事情。
对，没有办法处理否定的事。
真的。
对。然后呢，越讲不要，他就越想要。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正向嘛。就做好准备。其实接下来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帮他做准备。去应对那个即将发生的事。那我在书里面又提到说，就是电是到处都存在的，而且那个年代就是我从小被电到怕这样子。
后来是
哦，对，那个时候那个断路保护不行，对，就是那个漏电保护。
我等一下再讲，因为你这一段就是我以前傻傻的被电到去玩那个插座，被电掉了。我的靠，这样刚笑，
我靠你啊，干死啊！我不知道电了多少次了，然后我都觉得我会不会电笨了，你知道吗？
我妈说我可能被电聪明了。
哦，哎呀，你电了几次？我应该那个
我电好几次。
哦，那
我以前在那个基隆里面，那个基隆去摸那个灯泡，被烫到被电，我被好几次。
我还有更扯的，哎，后来我哥哥当医生，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呀，
就是有一天我们想说，哎，如果电流经过狗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好，这个听起来蛮可怕的。
对
对，然后呢，我就抓着那只狗，然后呢，我哥哥就想说试试看。现在听起来都是虐待动物。
对，那小孩不懂啊，
不懂不懂，完全不懂。重点是，当我哥哥碰到狗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电到了。狗没事，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狗没着地。
对，我们着地，
我们着地，
我们接地，接地了，
我们接地了。所以我就把狗放掉了。
对，
然后我哀了一声，狗没叫，那狗开开心心的走开了。我接地了，
这个就是经历，
对，
我们就真的接地气了。
对对对，这个书里面没讲到，这一集有听到的人就看到书里面没讲到的东西，
探丢啊探丢，
探丢啊探丢。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就想说，哎，那总之他哪一天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碰到电，会去玩插座。其实我没有想到是玩插座，我只是想说电这件事情要小心，重点是电的危险性要注意，因为我不知道你会碰到哪一种电压、哪一种电流的来源这样。后来呢？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说，哎，他已经会到处走，很有探索的欲望了。那孩子的探索欲望很重要。
对，
你跟他说不要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其实会有反效果。所以我想说，那我要成全他的探索欲，我要怎么办？想一想，我跟我太太讨论之后，觉得最危险是电。好，那火啊这些东西都还可以讲，但是电真的是太快了。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好，那我就电蚊拍。那年代电蚊拍刚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就是没有保护的，就你碰到真的就会电到。
我们之前先多讲一小步，因为为什么讲到电呢？因为这个佳姐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嗜好，她喜欢拿着钥匙去东戳西戳，
多冲西戳。对、
哦，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呢怕说这个在家里面这钥匙孔会戳到那个插座里面去。
是，
你们在家里面
有保护盖，
有保护盖嘛？对不对？
外面没有，
外面有，尤其去教会的时候也没有，带学校都没有，
对，
所以怕很危险。
是，
但是又不知道说怎么样让他能够 不要触电的情况下能了解电。
是。
可怕的情况。
是。
所以电蚊拍就出现了，对不对？
对，电蚊拍就出现了。对，然后呢我就做好准备。但是那个对了孩子来讲那是一个痛苦，所以必须要自己也要身临其境。
对。
所以我想好了是说他摸我也摸他也摸。
对，
对
，You jump, I jump。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呢，他就摸了一下，然后就啪一声，他就大哭。然后呢，我也摸一下，就啪一声，我就啊大叫，
让他感同身受。
那他说：“哦，你怎么跟我一样？”那我就说：“这是电，好危险。”我用很戏剧化、很有张力的方式讲：“电危险。”然后他本来哭了，你知道吗？因为我速度也很快，所以我也大叫。之后他反而看着我，然后我也大叫一声啊，电危险！然后他不哭了，
呀、yeah. ，
他就发现爸爸比他还夸张，
对，
注意力就被转移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想说，好，那他应该学到。后来他就不碰了，他就不碰那个电蚊拍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那最后那一天会派上用场，就是他拿着钥匙，然后要去玩插座。我那个时候抓不到人，因为他跑太远了。我只看他已经快到插座了，然后那个钥匙已经拿在手上，而且那个时候已经玩钥匙玩得非常的熟练
了，对，
所以一插就会进去。
对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大喊一声“电危险”，他整个人立刻刹车，回头，非常那种那好可爱的表情，那种一副很信任的表情。
电危险，
对，爸爸，您讲的话很认真，我也认真听到，然后他就附送了一次“
电危险”，
然后就走开了，然后就发现。我这个准备工作做得真好，
因为他经历过了，
他经历过了，
对，
他经历过了，
他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是，
因为你跟他两个一起大叫过，叫得比他还大声，
对，
对不对？
对，然后是，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他自己的判断，
对他的判断，
所以你给他的东西呢，
他的决定，
你不是叫他去做，
对，
你是让他经历，
是，
而这件事情呢，是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人啊，
是
有决策权、跟选择权、跟自主权，很重要的一块，
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书里面很多类似的故事啊。都让我感受到另外一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书《被讨厌的勇气》。
嗯嗯，是
对，就是小孩的事是小孩的事情，
嗯，
大人事是大人的事情。
是，
有时候我们叫他不要去做，如果他是依赖我们的决定，而不是于他自己的决定，哈，就变成把我们的事情放到他身上去了。
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小故事。今天我就特别要请这个老师啊，跟我们分享这很多他教养的故事啊，其实都非常给我们这些父母亲也好。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啊，很多这个老板可以看一看。为什么老板看看？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亲教小孩子，就跟我们的年长的主管要去教亲近的这个一模一样的。
对，
你希望他能够好，
是，
但是你一天到晚管他，你看不到的时候，你没法管他。
跟我们带大学生一样啊，
大学生一样啊。
对，
所以要让他知道，还要感受到，他才会做到嘛。
是，
我们再来聊吃饭这件事情好不好？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小孩他不想吃饭嘛，
对，
中午不想吃饭嘛，
对，
你没有硬逼他吃，
没有硬逼他吃，
你跟他约定了，
对，
约定说 OK 你现在不能吃，
是，
所以真要直到六的时候，也就是到晚上六点才能够吃，
对，
这一段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很精彩。
好，这个也是很小的时候的故事哈，但是我要先讲一下，有一个前提，其实小孩子吃饭哈，不乖乖吃饭，我们也很烦恼，也很生气，
啊，
也很累。哦，上班上那么久了，然后觉得亲子关系很重要，我还要陪你吃饭，因为吃饭很重要。偏偏你又吃得很慢，吃到无心，吃到细嚼慢咽到都不吞下去。
对，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受不了。可是
就赢了，
就赢了，就赢了。但是我们的想法是好，那我们要看怎么办。后来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说那是一个历程哈，看到很多育儿的书都知道，那小孩子会有什么厌奶期这种东西，厌饭期这样。
对，
那我说 OK。那一天就是我在喂他吃饭，其实前面有已经有几次我们告诉他你吃快一点，我们好累，我们都好好讲的。
对
对，可是那一天哈，实在是也很难受了。然后呢，我还很坚持，真的是我觉得还反正是我女儿佳姐帮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她说她不想吃了，我说、yeah. 哦、太好了，
我就顺势而为，
就顺势而为。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好。你现在不想吃是因为你觉得饱了吗？他说对。我说好，那我们家的原则之前就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吃了正餐之后才可以吃零嘴。好，正餐没有吃零嘴就没有，而且这个界限我们拉得很清楚。所以说好，我们之前都知道哦，你没有吃完正餐就没有零嘴，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再就不能再吃零嘴，一直要到长指针到六，就是到六点的时候，
晚上六点
到六点的时候，短针到六，长针到十二的时候你才可以吃饭。那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时钟是一个独立于所有人之外的公正裁决者。
对，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客观的存在。
对，
我们都 follow 这个 order。
对
对，好 ，follow 这个 rule 这样子。那 follow 这个 rule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很服气。
Yeah,
对，所以爸爸也遵守，妈妈也遵守，他也遵守。
游戏规则就是在那边，
就在那里，就在那里。那里而且那个钟还不能乱动，
对，
就不会动嘛，对，就不会去改他的时间，就好好在那里。后来呢，他说好，那他就去玩了。那就玩了大概没有多久，可能一个多小时吧，他就过来说肚子饿了。嗯，
拍谁？我懂，
我懂，不行。
恭贺啊，
恭贺啊。哎，问题是我们也知道小孩子很难受，因为小孩子肚子饿是很难受的事，我们小时候也饿过。好难受，但是我们要坚持那个原则，所以我们也没有骂他，也不会酸他，不能说啊你自己都不吃啊，你都讲好怎么样，这个都是废话。其实我听到很多家长会这样跟孩子讲话，然后呢，而且是念完之后就给他吃了。
对，
我觉得你学到了没有？真正的学到是要到一个极致，到那个定的那个 rule 的界限出来之后，他才会真的学到。
对，
在还没到界限之前，你不要放掉。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好声好气跟他讲说，哦，你一定很饿哦，对，我们也感觉到，要是我没有吃，我也很饿。
对啊，我们公还没有到六呢。
对，还没有到六，但是你可以去喝水。
对，
喝水完之后你就比较不会饿。他就说，哦，好，那就去喝水了。
又体贴他，
对，又体贴他，
又遵守规则，
对，又没有骂他，然后他觉得，哦，对，你们讲的也是真的。
对，
好，然后他就喝水，喝一喝呢，他就开始去玩东西。我感觉得出来，他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对对对对对，他在选择怎么样让自己可以避免被饿干扰。
对对对对，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跑来说：“我好饿哦。”我说：“对呀、啊，我们也觉得你好饿，我都感觉到你好。要是我那么饿，我也很难受。”
我高赞。
然后又说：“我们的睡午觉时间也差不多到，你先去睡觉，你就会忘记饿了。”
对。
然后说：“好。”然后。一进去倒头就睡，马上就睡着了这样子。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有想说，他醒过来一定还是饿的，但是我们还是很坚持那条线在那里。后来他醒过来之后，我很印象很深刻哈、哦，他一醒过来之后，第一件事情跑去喝水啊，
喝水来压制一点点肚子饿，因为还没到六。
对
对,
对，他知道哦，那个时间还没到
呀。
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开始去玩玩具。但是你知道他玩得很不专心，
对，因为
他玩一玩就跑过来看
看看时钟，
玩过来就跑过来看时钟。然后我太太那个时候开始准备晚餐，又很香，
对啊，
你知道那个玩得不专心的样子，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就是边玩边看厨房，然后边玩边看时钟。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去介入哈，然后。
让他经验，
让他经验，对你不要打岔，也不要说教，也不要说你看吧，我就知道你现在很饿，你要讲这个会让他更烦。
那他自己的问题，那是 他自己的课题。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保持一个正面跟一个包容跟温暖在那边等候他。
没错。
所以有时候这种等候是个必要的。
是值得的。
对。然后呢其实我会偷偷去说好了没有。跟我太太讲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小孩很饿了。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啦。因为我们有共识。所以他也不会觉得我在怪他，反正是我们一起做出说夫妻一起有的共识。后来呢时间到。我太太很厉害，她很准时，她非常精准的一个人。他准时开动，时间到准时开动，然后就是说，哎、欸，我们要吃饭呢、啊，可以上来了这样子，然后一上来就说，哇，好棒的香味，好好吃的饭，我们来祷告，然后他就，
以后我就栽啊，
我就栽啊，从此之后，他吃饭都很准时，然后该吃就吃，该玩就玩，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让他好好吃饭是培养能力。我让你有体力、有精神，有一个好的体力去做你想做的事。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课题很重要。他想玩，所以他不想吃饭。
对。
那我们就会在那边混淆。他玩也很重要，也应该鼓励孩子让他玩啊。可是，就一个多元思考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过程。我准备好，我让自己好的体力、好的精神，然后肚子是饿的，肚子是饱的。
饱的。
然后呢，我就可以好好去做我要做的事。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很多时候你就先做好你能做的准备，好好去面对你很在乎想要从事的事，很在乎要做的事情。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很有力量去做你要做的事，
对，
而不是做这个担心那个，做那个担心这个。你玩一玩又跑来吃东西，吃完东西又跑去玩，
对，
我觉得好混乱。
没错，
那不如就好好吃完，知道说，所以那个事情结束之后，我说啊，你吃完饭肚子饱饱的，这样子玩东西有没有好开心？
好爽，好开心，
好开心。
对
对，所以 我们家三个孩子也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先把饭吃完，要做什么就去做，该做的事做完，接下来要做去什么去做，我们不做等价交换，你先做完这个我就让你做那个。
对，
没有，这个是该做的事，那个是你想做的事，那把该做的事做完来去做你想做的事，是一个顺序。那我也听到很多家长是等价，就是那边交换，
你一定要做这个才能做那个
啊，对对 对,
对, 对。
那偏偏是你一定要做这个，都是爸爸妈妈要求他才想要做这个，他才能做、那个、
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
有时候他才能做这个，是他自己想要做，但我们帮他做了决定，
对，
他反而没动力了。
没错，
这本书里面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那个动力，你要让他有动力。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动力分配的东概念。
没错，
对。然后你有动力往前走的时候，是我的决定，我在乎的。那玩东西我在乎，但是吃饭你在乎，但其实我吃饭是为了帮助你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的准备，所以我也是在为你好。
没错，
但这些事情不用讲，做出来他就哦，父母亲是这样善待我的，
然后这件事情才关键。
对
对，所以说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第一个，所有的独立这件事情，要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是，
而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是说要不要吃饭，这是二元。
是，
但真正的多元呢，是在过程里面，除了吃饭之外，还包含睡觉，
对，
还包含喝水，
是，
还包含时间，
对，
还包含我们之间的沟通，
是。
其实它是有各种不同的元素在这里面，
是，
这才是一个多元的样貌。因为人生坦白讲，面对是复杂的环境啊，所以我们要继续讨论多元啊，尤其是在书里面。这个 VS AI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之前，我想请老师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对孩子，包含父母亲对我们，我们常常在做决定的时候，都是一个我们讲说祖传秘方啊，父母亲怎么教我们怎么教小孩嘛。
对。
可很多的时候呢，如果你自己跟上面的父母亲有这样多元的思维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会知道说，我们跟孩子之间哈、啊。也可以让他有更不同的这种所谓选择权的方式。在书里面有一段我非常喜欢啊，就是老师跟您的父母亲之间讨论你要去做摄影这件事情。
对
啊，
对，
通常讲阿力买机器啊，这些东西啊，要去东跑西跑啊。
对，
而且你自己所学的跟摄影这件事情虽然有关系，但是每天看着拍拍照哈、啊，
对，
父母亲也会担忧嘛哈。
是。
你怎么跟你的父亲沟通？这一段我觉得也堪称经典教材。
是是是，是是
跟大家聊一下，你让父亲知道说，不是像你看的那个样子。
对，
他是需要很多，就是各种不同的思考在这里面的，决定不是要或不要。
没错。
而他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经历，经历是一个培训。
是，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
是，
老师们分享好不好？
好啊，我先讲一个简单的结论。有时候家长会担心孩子是你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
对，然后他就不放心。
是，
可是其实孩子做的事情是他很乐在其中的事。
对，
但因为家长不了解，你就开始怀疑、不放心，然后责备啊这些就来，然后就摧毁你们的关系。可是我也想跟孩子说，特别是我带的那些大学生，你父母亲不了解你在做什么，就告诉他。
是，你要说，
对，你就讲出来，
因为他不知道，你不说他也不知道。
是，
那他不知道，如果没问的话，他更不知道。
他更不知道。
对，
然后就开始两个隔阂就越来越多。
对，
那。认真说，其实我后来能够带学生，跟您刚刚那个好哥提的那个例子是有关系的。那也是我学习的过程。
呀，
就是呢，我做摄那个大学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做摄影嘛。那在做摄影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投入的。那投入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搭公车没有用，没办法。
对，
因为太阳比公车早起，所以我需要有机车。对，然后呢，其实我从小我们家族里面很多人也是很优秀的，然后。我自己也会有压力，然后呢，所以我知道，对他在父亲不了解我的状况之下，我有机会被骂，就说哦要买摩托车，然后又要到处乱跑，然后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会产生，所以呢，我就先做了一点准备。没想到呢，我准备好之后去跟我爸爸谈说，爸爸我要买摩托车的时候，如我所预料，我爸就先把我臭骂一顿。
肯定啊，
肯定的。
你买摩托车干嘛？爬爬照、啊。
对，
就到处玩嘛，正事不干，对不对？
对。对，然后你知道这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跟我爸说：“爸，我学摄影学到一个瓶颈，是需要有摩托车，我才可以上山下海，在太阳还没出来之前，在公车还没发动，还没开班次还没出来之前，我就得先到摄影的位置去了。然后呢，没有摩托车实在没办法。那我爸一听就说。 你又给我编一个好哈这么大的理由，讲的冠冕堂皇，
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
对，
忽悠我，
对，忽悠我哈。然后呢，我就知道你就是到时候就是要去到处玩，到处那个漂漂，然后载女孩子去哪边玩，怎样怎样怎样。当然那个时候年轻，没有像现在已经知道这些背景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一股气就上来了，好生气，好生气
啊，肯定。
我觉得我
爸你不了解我，
不了解我，
对，
你都误解我，
对，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扭曲我。
对对，扭曲我的想法，扭曲我的意见，好、哦，扭曲我的感受啊，等等等等，我根本不是这样子，然后就夺门而出。哎，这个好像演那个八点档有没有？好，然后呢，我那个时候一股气上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怎么办？
给我力量，给我方向。”
对，其实我最想的是，我真的没钱买摩托车，怎么办？
回归到现实一点，
回归到现实一点，我就是没有钱，打工要打很久，等到打完工存到钱，我大学都毕业了。
没错，
对。后来，我就听到上帝跟我说：“你就这么跟他说吧。”然后我就很认真对着我爸说：“爸，你刚刚讲的都是事实，那是以前那个还不成熟的恒家，还没长大的恒家。但你儿子现在长大了，请你也跟着长大。”
太棒了。
我爸就愣了一下，
对，
你知道吗？我爸爸愣那一下的表情，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还记得。我突然很尊重我爸爸，瞬间，我本来就很尊重他的，那一瞬间我更尊重他。我说：“天哪，我这么大逆不道，这么顶嘴的一句话，我爸爸竟然没有骂回来，而是一副很认真要听我讲话的样子。”他说：“好，你说。”
尊重来了，
尊重来了。
对，
你知道吗？当我爸爸对我的尊重，就是给我这样的尊重的时候，我对我爸爸报以更大的尊重
呀！
Yeah. 我说爸，你好棒哦！虽然我没讲出来，但是我自己也觉得
感动，
好感动哦！
对，好感动。
爸爸愿意听我讲话，
对，
虽然他被我吓到了，对。然后呢，他说好，你说。然后我就把那个企划书拿出来
呀， yeah.
写满满的企划书哈，就一张 A4 的纸写满满的。
你打算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对
对
对对，然后顾虑的东西、顾虑的事情，然后成本、时间、安全。然后汽车保养，机车的保养成本，机车的款式，然后我现在现有的摄影器材，然后器材那么多，一台机车怎么上得了？所以器材的选择等等等这些，然后就全部讲给他听这样子，然后最后跟他，对了，我有跟爸爸说，爸，那个载女生出去这件事情，我是没想到，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
那你提醒了我，但我可以做一下。
对对对对对，你提醒我了哈，还要载女生出去这件事，人家是别人家的女儿啊，你要好好保护她、
啊，没错，
所以要买两顶安全帽，
对，
所以要再多一顶这样子。你戴她也要戴，
对，對漂亮，
安全帽还要整理干净，因为可能这次是这个女生，下次
这个
是
别的女生，是或者消毒一下。
啊，我同学听到的话应该会说学人家，
那就拜呀拜。
哎，然后呢，后来呢，就是我爸就说：“你想得很清楚啊，那可以，那。”如果你想的这么清楚，我对你也会有信任。那你不要再花时间打工了，打工也要花时间。
对，
你就买车，我就车全部帮你买，你好好拍照，拍出个成绩来。
呀，
我好感动哦。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善待我的子女，其实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可以善待我也有关系。
对、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除了感动之余，也让我思考。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要跟不要，
对。
而在要跟不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把这个理由跟后面的角度跟观点呈现很重要，因为通常要跟不要只是结论而已。
对。
那你的不要跟你的要呢，跟我的不要跟我的要，某种程度上面他的角度跟观点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常常被情绪一压制之后，就把这真正最重要的角度跟观点就抹灭掉了。
对，那个多元就消失了。
那多元消失了。
对。
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理解你想要做这件事情背后的这些道理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不一样。
我可能是比较狭隘。
是。
但你呢，基本上是没有阻碍的。
是。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多元一旦出来之后，我们的选择呢，就更多了。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一件事情。是。那讲到多元啊，我觉得就不能不提到老师在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公式了。
嗯，
我觉得 VSAI 的话，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说是公式，也可以是一个步骤。老师介绍一下这四个关键词好不好？
是，就像前面讲的嘛，与其应对事件，世界百百种啊，千百万种，不如应对状态。
状态，
状态就是我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
没错，
我怎么去应对这个世界。那孩子一定会走出他的路， 你今天可能是个建筑师，可是你孩子可能以后是个心理咨商师，你今天可能是个老师，但是以后你的孩子可能是个飞行员，他要面对的事件是你不能够理解的，你不能够知道的。就像刚刚讲，
没错，
家长不会知道孩子在干什么，但你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你去看他的状态。那在我带学生的经验当中，我就发现，其实状态大概有四种。我要说一下，这四种不是步骤，因为他有时候会
可以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没关系。
但没关系，你辨识的出来，你他跳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好。
呀，
所以我的学生为什么常常跟我说，我都不给答案，但为什么跟我聊天的时候很舒服？然后聊完天之后，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因为我只是帮他的状态整理清楚，
梳理而已。
对，梳理他的状态。
对，
那他的事件我也帮不上忙，他的专业我也帮不上忙，他的家庭的问题，他跟他父母的问题我也帮不上忙。
对，
但他状态变好之后，自己清楚了，他就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的课题
呀。
对，他的人生课题。好，那这四个状态，第一个叫做 V 的状态 ，Vision。好，那就不用一定要执着在那个字面上哈，就是它是一个代号，就是说我看到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我在乎，
对，我在乎，
我在乎，我好在乎这件事情。
对，
那在乎是会变嘛？现在在乎，以后不在乎。
对、啊，
但是 anyway， 他就是在乎。
就像小时候想要爬杆儿，不见得他以后都要爬杆儿。
没错，没错，没
错、啊。
现在我们也不会想去爬杆啊。
对啊，
对
啊。
我以前好喜欢飞机，我现在是飞机飞过去就要看一眼就好了，
啊、
也不像以前那样子哦，千里迢迢从乡下跑到机场旁边的跑道去看飞机降落。我现在觉得也还好这样子。
对，但每个时候他就会有不同的在乎。
对，
小时候就经常拿个手枪打，啪啪啪啪啪啪的，长大之后就 OK 了。
对，现在人家觉得你很幼稚这样子，但是就是那个在乎，你知道在乎是动力的来源。
没错，
现在很多孩子、很多学生，我们看到没动力，因为他的在乎不被在乎。
没错，
他的在乎从小被在乎的时候，他的动力不会消失。
是，
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我书里面其实也有写说，你的孩子为什么没动力？因为他在乎的事你都不在乎，他的在乎就慢慢消磨掉了。
真的，
如果他在乎，你就跟着他一起在乎，这是第一个状态。好，这个状态要这四个也分开来看，它要综合在一起用，但分开来看才会清楚。第二个状态就是 strategy S 啊，它其实真正的意思，而它的字面意思就是策略。事实上，它是一个情绪落差之后，我的在乎为什么不发生？
对，
我的在乎为什么不如我的预期出现？我的在乎为什么没有人在乎？那我就会情绪反应。那当你知道我觉察到我自己的在乎是什么的时候，我接受这件事情，我脑筋会变清楚。
是，
所以 S 其实是一个从情绪到觉察转换的过程。
呀，
当你从情绪知道我有一个落差在，当然有时候是好的落差，说啊我好开心也是一种情绪，然后慢慢说那我就知道我在乎什么。
对，
它反而可以让你变成人生策略。哦，原来这件事情对我重要。
对，
讲一个简单的讲法，就是有些在乎后来不在乎了，那不在乎就不在乎了嘛。
对，
那就放掉就不要做，
就放下放掉无所谓。
你会发现哦，我变了，但我在乎的时候，从这个 S 的部分去觉察自己的时候，我就比较知道哦可以怎么办。
对，就像老师刚刚那个摩托车是一样的。
嗯，
如果你知道你这个在乎是需要老爸的钱的话，
哎，
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嘛，对不对？你不用跟他这个硬杠硬杠，
不用硬杠，
对你没有好处嘛，
对，
对对
没有好处。
所以这个就是 strategy 很重要的概念，
是
你要觉察到你的想要跟你的落差，
对
这件事情要很清楚，
是
对，不要乱掉。
对，那在 S 这一段有一个我觉得值得强调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希望孩子在情绪当中要冷静，要冷静。对不起，没办法冷静，他就是情绪。
对，
但是冷静有一件事情叫做你只要聆听跟接纳。他才会冷静。
是，
有时你真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也不用讲道理。其实你只要聆听跟接纳，他的 S 会从情绪自己转成策略，然后就冷静了。
没错，
你不要叫他冷静，你反而要让他好好不要冷静。
对，
好好的不要冷静。
你要在他前面感觉有一条路，不是堵一道墙。
对，
那没地方发泄的话，没有出口嘛，自然这个情绪就爆开了，
就爆。
对啊，
那你就让他发泄嘛。
对，
就是所谓的疏导，这是 S。接下来是 A 是 approach
就方法，
它是有道理的。其实说教跟逻辑跟道理就是 A
呀。
我们很多时候亲子的冲突，就是他提出一个 V， 你就发现这个 A 不 make sense， 然后呢，他正在 S， 然后你再开始跟他说到，哎，你这个不行啊，你没有能力，你做不到，他就跟你生气，然后他就在 S 那边搅和了老半天出不来。 然后你就觉得，诶，我讲的 A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讲的道理都是对的，但他的 S 没有被聆听接纳，他进不到 A。
对
对，但是有时候他，你孩子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脑筋很清楚，心情也不错，你跟他讲道理，他就能讲，就直接进入 A。那就是他，因为他已经进到 A 的状态了，
是，
所以很好讲道理。
对啊，那个基本上也是老师刚刚讲，父母亲跟孩子要同时长大，
对，
对不对？
对。
如果说有一个人不长大，另外一个就算长大的话，我们道路哈没有在一条路上的话，
是
S 基本上就很难进到 A，
很难很难很难，你就转不成策略。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他的知识、他的能力就转不上来，
他的落差没有办法被舒缓，
对，没有被舒缓，
对，
他就没有办法讲道理。
没错，
落差感。
尤其是父母亲很多他的道理呢，真的有时候不适用于小孩子的时候哈、第一个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到，就像那个电哈、他被电过他也知道会痛嘛，
是，
对不对？但从来没被电过他也不知道。
是。
那很重要的关键是，有的时候事实上包含我们现在目前职业百百种，父母亲如果用过去的这个职业的规范去思考孩子的出路的话，坦白讲也很辛苦。
是。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从 S 到 A 哦，要降低这个落差之间的差距，这件事情我觉得同理心还蛮重要的，
是，就是同理心，
接纳我觉得很重要。
其实 S 在家长这边哈，因为书的篇幅有限 ，S 其实在家行的这边，或者是面对管理，你的主管跟下属之间 ，S 其实就是同理心。
对
对，觉察，对自己是觉察，对别人是同理。
没错。
然后呢，等到他被你自己觉察，你自己可以接受，你自己会 calm down。然后呢，你如果被同理的，你需要说，哎，有人懂我的感受，他也会 calm down。
没错。
然后你会发现他会脑筋变清楚，然后就可以讲道理了。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等候、陪伴、接纳、聆听的过程。
对。然后他讲完道理，他方法就出来了。
对，他就出来。有时候你不用讲，他自己就想出来、啊。
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你会发现，啊，你好聪明哦。
鼓励一下就
鼓励一下，然后他就哦，好得意哦。
对。
我说我就知道你就是这么聪明，
帅。
对。然后他就会，然后学生就告诉我。你好像没有告诉我什么答案，
对对对对，
啊、怎么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是，
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很享受这种时候
呀，
对，
有那种啊哈豁然开朗的
感觉，是，
是，然后就顺其自然的到了第四个步骤了，
对，就是 implementation， 就是行动，
去做，
去做，去做，你就做 ，just do it， 你就做，
对
对，你就把它做下去，然后做到成果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哎，这个成果怎么样？然后重新去验证你的 V 有没有达成，这里面还存在着多少的 S， 那你可以找到什么 A。然后再来一次的 I，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好，那我书里面有把它画成一个叫睡醒结构，就是它会混在一起。那我为什么想说要回来，就是把澳门大学的工作辞掉回来台湾？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开放自由可以有很多创新的概念可以拿来用。那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在台，就是回来之后先专心写这本书，把这个有点复杂但是我觉得很好用的结构拿出来，让分享给大家。
对，我觉得其实老师刚刚讲啊 ，VSAI 这个整个过程呢，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我以前在公司里面讲 PDCA 啊，
哎是，
很像，因为它不是一次到位的，
没错，
但它会一直一直一直呢，就是只要做了之后越来越好。
对，
所以其实老师刚讲说，很多东西 VSAI 到最后 implementation 叫做去做，
对，
做了之后人家发觉哦，我做到了之后我能够做，
嗯，
然后能够做，如果一直能够做的时候。我觉得自信心就越来越强，
是，然后你就变得超专业，因为一直能做到。
对，一直能做到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哇，这个自信心或自尊体系就爆强，你知道吗？
是，
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你叫他做的，
是，
你是在旁边，
他自己愿意，
他自己愿意做的。
对，
那自己愿意做呢，他又有多元的思维能力，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呢，他在就慢慢慢慢就从碎片化变成完整。
对。对，
所以说其实人的成长过程，老师最后一章讲说，整个长大或成长过程就是慢慢从碎片啊，
对，
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嘛，
对，填空
是填空
填到完整、
哦、起来。那这边我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佳姐的故事了啊、这也就是我在看这篇的时候，我们在前面讲说用准大人视角一起生活，读懂他们不说不问不谈的心里话，然后上面有一句话，离家出走不想上学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我记得在这里面故事最后有段佳姐啊，跟这个徐老师聊聊聊，就突然就不想念书了。
嗯
不想念书呢，就本来以为跟爸爸讲完之后，通常如果小孩跟爸妈讲说不想念书，通常父母不是一顿臭骂，
对，
大概就是不说话一个礼拜。
是，
但没想到这个爸爸突然给他一个让他摸不着头脑的答案。这段故事包含到蓝宇，包含到回来半年之后。突然的觉察，我觉得堪称一个故事的经典。我是讲故事的经典，没有说道理的经典。
是，
老师分享一下这段好不好？
好， 就是呢，我们家女儿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跑来问我说：“爸，为什么电子会有上自旋下自旋？”
对，
我愣了一下，说：“你这什么问题？这听起来是量子力学的问题。”
是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你问题哪里来的？”他说：“你书架上有一本叫《爱丽丝漫游量子奇境》的书，我拿来看。”然后我就说：“哇，那本书还蛮高程度的，
对啊，玩一点，
对，还真的有，好像看懂。你既然能够问得出这种问题，表示你应该有看懂。”
对。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有清华大学的朋友可以问，我就去问他。那清大的朋友就说：“你女儿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她才五年级耶。”我说：“对啊。”但是 anyway， 我就是要跟她一起找答案，所以我就告诉她，然后知道答案就告诉女儿了。后来学校老师其实跟我们聊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就是怀疑我女儿是资优，那就说要让她跳级。我说：“不要跳级吧，跳级干嘛？”然后后来我们的讨论就是说：“哎，跳级。”会不会就是很可惜？我说没有什么好可惜，那多出来时间要干嘛？多出来时间去玩啊，还有很多事要做，不是只有读书、考试、拿成绩。后来他上国中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寂寞，就他脑袋会想很多什么宇宙开始、宇宙的那种道理啊什么的，然后呢，沉浸在那个知识的海洋里面
呀，
然后跟朋友之间的互动的话题就变少，然后他有点寂寞。那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说：“哦，你的成绩这么好，你应该可以考上当小绿绿这样子。
对”
对对，然后呢，那边就和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享受知识的美好。好，后来他真的考上了。对，那因为我们家就是觉得啊，不一定要补习，所以他其实也几乎没有补习。然后就这样上去之后，我们会担心他的成绩会不会就变得不好，因为小绿绿都很厉害啊。
对，
然后他进去之后一考，第一次考试考出来是全校第六名。全年级第六名，我们就放心了。
对，
我们说那多出来时间继续去玩，
对，就可以适应的过去，
适应的过去就好。对，然后在这样走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到后来他上了高二之后，有一天我们那个时候搬到台中市住了，就不再住乡下了，然后就带他回去看爷爷奶奶。然后呢，车子从爷爷奶奶家一开出来的时候，他忽然开始爆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发现他不对劲了。他就说：“爸，你车子可不可以一直往前开，都不要停？”那带学生带久了就知道，现在是孩子有问题，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对，
所以我马上那个 alert 就是自己就提高那种警戒、
敏锐度提升、
敏锐度完全提升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开始听说，好，你看起来很不好，你要不要说是怎么回事？他说：“爸，你骗我，我们学校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享受知识的美好，大家被读书考试拿成绩压得透不过气来，没有人可以这样子。”讨论数学多有趣，化学啊、物理啊、生物等等这些，他说我不想读书了
呀，
我不想读了。那我那时候车子就是一直开嘛，就开开开，然后其实车子快没有了。然后他说你车子一直开都不要停下来，我要好好跟你讲话。结果我真的是一直开一直开，开到没有油。好，后来有朋友听我这个故事，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去加一下油，就可以继续开下去？”我说 ：“Come on， 不是这样子的。女儿情绪那么差，你加油会中断。
对，
你不可以用加油来中。作为加油这么小的事情，你不可以中断它。我宁愿找一个地方可以停好车，没有油开到没有油停好车，继续跟他讲话。
呀，
不要用加油这种事来打断。
对，
后来呢，我们
接纳，
对，就接纳，完整的接纳，
完整的接纳。对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到那个大肚山的南寮步道那边开始去散步。他一直讲，一直讲，他从头到尾讲了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讲到后来呢说。”好吧，那你就休学，不要读了吧。
对，
他就很惊讶看着我说：“可以吗？”
呀，
我说：“可以啊，我是你爸。”我说：“可以就可以，我是你的监护人。”他说：“那我要干嘛？”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生命的课题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就先停下来吧。”后来呢？
你尊重他的需求，
对，
接纳他的需求，
对，
对，
对。
那接下来把这样的一个选择，
其实那个时候需求是什么还不知道，
对，
我接纳了他的落差，
对。
他的落差，
就像他落差，
他落差我就接纳，就是，就是这么大的落差。
然后选择权跟自主权又交回到他手上。
对，但是我们需要讨论。
没错。
好，所以呢，我说反正先停下来，那我们再讨论。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讨论，然后就说好，那你跟弟弟，就是老二马吉，
你把马吉一起抓进来，
去，对对对，因为马吉是另外的 story 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说，那你就跟弟弟一起去兰屿，然后兰屿的有一个兰恩幼稚园，他们非常缺长期志工，你不能当了，因为你才17岁不能工作或者是违法，所以你可以去帮忙打工换宿，有吃有住，但不给你钱，然后呢你就好好去那边 过那边的生活这样子。好，然后他就帮那边的小孩把屎把尿啊，帮忙当助理小老师啊，然后下课之后下班之后就，我就说你去跟弟弟去兰屿要做三件事，跳海环岛交朋友。
跳海环岛交朋友，这书里面我一看到的时候这太精彩了，
是
老爸跟他这样的约定实在太精彩了。
是，我就做这三个约定。跳海还不能跳游客海哦，
对，
是跳当地人去抓鱼的
海。对对，
他有下去抓五爪贝，
对
对，抓上来活的，然后还有录影给我们看，然后还煮了吃。对，然后呢，环岛就是他不能开骑车，就不能骑，他没有驾照啦，不能就只能用
走，不能骑摩托车，走路或骑脚踏车，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后来他是跟着娃娃车送小孩，也常常环岛。
对
对, 对，那最后一个就交朋友，就是你去那边好，因为你说你没朋友嘛，那你就去交朋友，然后跟他们好好互动。你要走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会好喜欢你哦，你不要走，或者你会以后一定要回来看我们。
对，
他去年还回去看他们呢。
对啊，那个书里面老师，那当你要离开的时候，让大家能够掉着泪舍不得你走。
对
对
对，
你要把这个情感跟当地有一个很密切的结合。
是，
对
是。然后呢，你就做这三件事，然后就去了这样子。后来半年之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两个姐弟变乌漆麻黑的嘛。
哦，黑的黑的黑的。我这两天还找到照片。
对，
真是黑的。
哎，晒得黑的。
对，晒黑的。
哎，
老二那个马吉是没剪头发，半年没剪头发。
对，长得不像话。
对对，长得不像话。对，后来呢，回来之后呢，就是才复学嘛，不到一个礼拜，他说爸妈。你们把我放到兰屿去的教育实验是失败的。
你又骗我，又骗我一次，又失败的，对。
对，失败的。然后我就说，哼，为什么是失败的？然后他说，因为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我还是回到同样的地方，我还是要面对同样的情境。对，所以我觉得是失败的，因为我没有找到读书的动力。我说我没有说你就回来就要好好读书。
对，我又没叫你要好好读书，我们只叫你完成三件事情啊。
是，
对不
对？没错，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说，对耶。
对啊。
那好像也没有失败。
对，
我说也没有成功，
对，
因为你不知道你心里发生什么事了。那我太太就说半年之后你才会知道。结果我们真的等了半年之后，有一天放学他回来，就说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心里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很兴奋的跑出来听，说那你快讲，你快讲，我们想知道。他说，我觉得我最大的体悟就是活着就要好好活着，
活着就要好好活着。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我们当场也是，
对，因为这个完整的感觉，我突然就整个被迎面袭来。
是
呀，
是
老师，活着就是好好活着。书里面有非常这个一段啊，就是佳姐的分享，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她为什么觉得活着就是好好活着？因为包含你给她的三件事情，
对，
连接到她读书，后来她也把读书这件事情当成是生命一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好，就是呢，她说哦。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在台湾的环境当中，他从小他长大的过程，其实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长大的。
对，
他说，其实虽然从小你给我很大的、很自由的空间，但事实上我一天至少有八小时就在那个环境、在体制里面。虽然我成绩很好，我读书很轻松，但生命只剩下读书这件事情，他突然发现人生好无趣，好无趣。但是他那个时候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对，然后等到他停下来之后，去到那个兰屿的时候。他发现哦，读书考试拿成绩消失了，接下来要帮孩子把屎把尿，要自己做饭，要去扛水抬水，因为兰屿常常会停电，所以要自己提水，然后去海边散步，吹海风，然后看那种太平洋的浪
呀、yeah.
哦，或者是你知道兰屿可以在大雷雨当中看夕阳，在大雷雨当中赏月，轰轰轰轰，还有月亮可以看。
对啊，就跟以前没有什么太阳雨是一样，因为地形的关系。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边在下雨，但是我们看到远方是没有云的。
是，
对，
是好漂亮。然后他说那个震撼很强，然后他突然发现这些事情，吃啊、喝啊、散步啊、小陪小孩啊、跳海啊、环岛啊、交朋友啊，其实都是生活当中在连缀一些事情，让你的完整感开始慢慢连起来。
对，
他突然发现。那读书考试拿成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也是一部分，
也是一部分。
对，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说，不是只有读书考试拿成绩才是你生活的全部，但环境就让我们自然而然被压缩成那样。那当我去到兰屿之后，我整个人重新打开，
对，
重新解压缩，然后就看到说，那我就好好读书，好好考试，好好拿成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追剧，好好看漫画，好好滑手机，好好打电动，对，就每一件事都好好做。 我觉得他生活就很完整。
对，
那你那种快乐的感觉会延续，然后你会觉得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的。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彼此有关联起来，
串联起来，
串起来之后，人跟自己的串联，跟自己的心的串联，跟生活的串联，跟其他人的串联，你会发现自己好完整啊。
对
对，
就是活着，
就是活着。
对，
而且活得很有力量。
对，
我们就说好棒哦，我们太喜欢你这个答案。不要说他这样子，他讲出来的话，我们自己都很有收获，
超级有收获。
我们自己也没有想过可以这样想事情，
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因为那是觉察，
是那个觉察的面之广之有力量的，而且他那个时候才不到18岁，
是。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说这段故事呢？刚好呼应老师最后一段完整。
嗯，
很多的时候啊，坦白讲，如果你没有太多的选择的话，你没有尝试过，就像阿甘讲，人就像巧克力，你没有吃过，永远不知道味道。
是，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觉察的话，其实你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所有一切，其实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
而真正的目的，它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活着。所以，其实今天非常开心啊，跟何佳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我这学习其实不是说学着怎么去教小孩，
嗯，
其实我看这本书放手不放养，真正的关键啊，其实不是学着怎么去教小孩，
是，
其实真的关键是先要教好自己。
对，没错，
我觉得先要教好自己，因为自己不见得是父母亲啦，
是，
就是身为一个个人的话，我们也会面对身旁周遭的很多人，
是，
那有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想法去套到别人想法上面，其实那个坦白讲话也是不放手一种表现，
没错。
那尤其父母亲对孩子呢，从小到大，有一天他会离开我们，那只是放手。
是，
但是如果关系是好的，
对，
我觉得这种教养的话会跟着我们一辈子。
是的，
我觉得这才是我看到这本书从独立啊，我觉得独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但独立不代表狭隘，要让他有多元的机会。
对，
然后多元呢，让他持续不断尝试，慢慢把他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碎片化，变成一个完整的个人。
是的，
尊重他其实尊重父母亲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对，
今天再次谢谢何佳老师，
谢谢
来跟我们做的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本放手不放养的书带回去，告诉自己能够过得幸福，也告诉自己孩子能够过得快乐。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豪哥，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